这个时间的主题是不要浪费你的人生。今天这个时间的经文是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啊，哈巴谷问了上帝，你到底在哪里呢？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那么辛苦呢？啊，那时我们的上帝怎么回答呢？啊，上帝回答说，我用巴比伦的国家来彻底的审判你们。啊，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更难过了。但现在的生活已经够辛苦嘛，所以呢，心里面产生一个怀疑啊、疑惑的心，到底你在哪里？你不是我们的上帝吗？啊，你不是我们的爸爸吗？那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但是我呼求也看不到你啊，找不到你啊。所以呢，这个哈巴谷问了，到底你在哪里？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辛苦？这样到我们的上帝安慰他才对呀。但是我们的上帝说，以后我用巴比伦的国家来更折磨你们。当然后来哈巴谷明白上帝的旨意了，那么因着以后会发生的灾难来，他反而感谢赞美喜乐了。那么我看我自己的时候也是好像这个哈巴谷的立场一样啊，我们去年的痛苦也是已经够了，对不对？去年的痛苦你们还不够吗？啊，去年的痛苦已经够累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已经是1月2号了，新年已经过了两天了，但是听到的消息是什么呢？有好消息吗？对啊，好像我什么在英国也发生了变种白热斯，好像哈巴谷的历程那样。啊，你在哪里？啊，但是我们的上帝送给我们更严重的变种白热斯。那个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这样来恶化下去的话，当然我们容易惧怕或者是埋怨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天国之前，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那么今年的痛苦比去年的痛苦更大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进入迦南地的天国的时间很更靠近的一次了。我知道我经过旷野的时候也有上帝的恩典，吃的喝的穿的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不愿意继续住在旷野，因为以色列人住在旷野的时候40年的时间只是天天吃玛纳而已啊。当然我没有吃过玛纳，但是无论怎么样40年，你早上也吃玛纳，下午也吃玛纳，晚上也吃玛纳，你不是40个礼拜，不是4年，40年了。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们进来迦南地过后停止了玛纳和鹌鹑肉，进来迦南地过后开始吃 A 菜、黄菜、南瓜、西瓜，什么这个冬瓜啊，没有北瓜。虽然在旷野的时候有上帝的恩典，你还愿意继续住在旷野吗？我很愿意赶快进来这个迦南地的天国，但是你进来迦南地的天国的话，一定要经过苦难。是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的上帝告诉你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呢？以后你可以吃的东西是比现在你吃的更美，这是圣经的应许。那么在过去四次的聚会里面，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现在面对苦难吗？面对苦难的话不用担心，因为我送给你们这个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质是奇妙者，他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用你的头脑来无法理解的意思了啊，虽然你不太明白，但是呢，我们的上帝呢，用奇妙的方式来给你更大的荣耀。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14节到第16节，请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啊，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第15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活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你看，我信主过后我的生活变成很好，但是圣经没有这样告诉你啊。 上帝拯救你过后立刻答应你进入旷野，那么意思说你信主过后你的生活呢更辛苦，以前是随便发脾气了，但是信主过后你发脾气是一个罪啊，以前是随便玩 game 了，但是信主过后你随便享受这个世上的话也是一个罪，以前是这笔钱是我的，但是信主过后上帝说啊，所有的钱是我的啊，你是一个管家而已啊，真的信主过后呢很辛苦，我认为信主过后我的生活越来越舒服，那么这个世上呢越来越好，但是不是这样的了？那么为什么给你这样的辛苦呢？看第十六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故意苦练你，故意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不管发生COVID-19 也好 COVID-20 也好变种病毒也好，最后呢无论怎么样，为了让你得到更大的荣耀，所以呢今天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真的用你的头脑来无法理解。那么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这样搞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呢用他的话来创造了全宇宙万物，还有呢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变成干净的人呢？我们也听神的话，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干净的。真的一定要明白，靠肉体来生活的话一定会死，这句话不要从人的道德伦理来看干净不干净。在天上没有义人，在天上没有干净的，我们听神的话，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变成圣洁的。哎，不只是这样，你靠着你的肉体的条件来生活的话，只能得到死亡而已啊！靠着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说是无益的。这里的无益的意思是变成虚空的意思了。哎呀，这里无益的意思是捕风那样的了。你可以抓到风吗？当然，我们可以抓到我们秋风姐妹。但是这个风 wind W-I-N-D 呢这个是抓不到的，所以你的靠你的肉体来生活的话，靠你的想法看法你的努力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你的人生变成无益的了。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治理这地，才能管理万物。所以明白吗？为什么上帝给你们苦难，为的是让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第一，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变成圣洁的，你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治理这地，才能管理万物。因为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的上那姐妹呢？为的是我们的上那姐妹来治理这地，管理万物。所以呢需要这个苦难来 test 看看你啊，考验你啊。因为你碰到苦难的时候没有习惯用神的话来生活，你无法变成上帝的孩子，无法变成圣洁的，也无法进来上帝的国，也无法做王。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为了这个过去四次的聚会里面没有来的，为了他们来现在再来说明，但是已经听的人也是现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所以很新鲜。请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故意苦练你，故意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明白吗？所以呢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只是选神的话来生活够了。选神的话来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透过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内容来看看一下。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已经说了，人呢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话，只能得到无益的虚空的力啊。人呢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得到能力。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苦难了。 真的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得到能力吗？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请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了，另一句话来说的话，千万不要浪费你的人生。这里的爱惜光阴是什么意思呢？把资源极大化的意思了。很简单的说的话，现在你拥有了一块钱，用这个一块钱来无法突破这个 COVID-19， 用这个一块钱来很难胜过2020年，用一块钱来没有办法付电话费、租金、生活费、学费、交通费等等。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块钱变成10000块钱、10万块钱、100万块钱。所以说这里的爱惜光阴的意思是，你把你的资源、你的能力怎么样呢？极大化的变成最厉害的能力了。如果今天你没有拥有了很大很大的能力的话，怎么样呢？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很极大的能力呢？这里说因为先进的世代邪恶的缘故了。这里的邪恶是什么意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意思了，有很多很多的迷惑的意思了。这个时代怎么样呢？这个时代很邪恶了。这个时代呢，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选择，吃汉堡也是那么头痛，辣的吗？辣的吗？不辣的吗？鸡肉吗？这什么sausage吗？ with egg 吗？要加这个鸡蛋吗？我第一次买汉堡的时候，我这样的很笨的人很难买了。要喝重的吗？大的吗？小的吗？有那么多的选择，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你选错的话，你浪费你的人生。因为不晓得要不要买这个股票，有那么多的选择吗？买房子也是一样的咯，如果你买错的话，以后也是很便宜啊。但是你买的对的话，今天10万块钱的到了，过了几年后变成100万咯。我们给你弟兄经历了嘛，以前买很便宜咯，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是没有选择一定要卖掉，突然间过了那么短短的时间变成4倍，真的这世上这个很邪恶了，有太多的选择了，有太多的迷惑了。你选错或者是陷入到这个迷惑里面啊，你完蛋了。所以呢，需要分辨的能力了，需要智慧了，需要聪明。没有得到智慧、聪明，没有分辨的能力的话，你无法把现在你所拥有的资源变成很大，对不对？再来整理第十六节，不要浪费这个你的人生。你一定需要把你的资源变很大，要不然你不能胜过这个很乱七八糟的这个市场。你生活在这个市场的时候，需要很大很大的能力。你没有得到这个能力的话，你会浪费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会变成失败啊，明白吗？十六节的意思。那么我们怎么做能够得到智慧聪明呢？那么你得到智慧聪明的时候，才能得到分辨的能力。你有分辨的能力的时候，才能得胜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做呢？看这个第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知道上帝的旨意，你知道上帝的话，这样的话你能够得到智慧聪明，结果呢，你能够拥有分辨的能力了。你从上帝的智慧，从上帝的聪明那边可以得到分辨的能力了。你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话，怎么样呢？你可以把现在的资源变成很大的能力。到了现在你明白吗？我也到了60岁才明白了，今年我是60岁，到了60岁才明白啊，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忙，不要忙，不要忙。不管你的聪明那么厉害，但是我们的肉体呢有限，以后的世上呢，用你的智慧来没有方法胜过。 以后你会面对到各样各色的事情呢，你真的需要得到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聪明这个分辨的能力。你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分辨的能力。结果呢，这个很动乱的这个时代里面，虽然你是笨的，但是呢你可以带来极大的能力了。真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吗？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在那边说，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啊。为什么我不认识你呢？因为你是失败的，你是会灭亡的，所以你是失败的了。你为什么变成失败的呢？你是浪费人生的。原来我给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原来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做王，但是你没有做王咯，自己说我做的不错咯，但是上帝让你做王的时候给你小店，上帝说让你管理万物，这里的万物包括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你可以动员天军吗？你可以捆绑魔鬼吗？魔鬼是地下的那么你也做不到天上的地下的，何况地上的呢？你说主啊主啊，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其实你是失败的了，其实你不是很了不起的了，你的人生就不奉那样的了。为什么呢？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你不懂上帝的旨意了。结果呢，你不懂上帝的旨意，不懂上帝的话的缘故，其实你所拥有的那个能力是没有那么大的了。自己认为哇，我是很厉害的，我是很能干的，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你是什么人呢？你是路着这个失败者而已啊。你所拥有的那个能力呢，你不能说这个是能力。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能够管理万物，能够治理天上地上地下的那种的能力了。其实你不懂上帝的旨意，不懂神的话的结果呢，你其实没有得到了正确的能力了。结果呢，其实你在这边你认为做到什么事情，但是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做到了。明白吗？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靠着肉体来所做的都是无益的意思。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智慧聪明分辨的能力来，才能做到正确的这个伟大的事情？你看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这里说懂神话语的他是有智慧的，是聪明的。结果呢，在动乱的时代里面也能够活下去。现在你所拥有的资源够大了，你明白上帝的旨意，你从上帝那边得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聪明的话，虽然你拥有了一块钱，但是呢这个不管发生不景气也好嘛，经济垮下来也好，你能够突破下去。你看第二十六节但是呢你不懂神的话，你无法得到智慧聪明，结果呢你无法得到能力的，所以呢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灭亡。所以我们信主的明白吗？你也到了六岁才明白吗？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但是上帝说这个我更惩罚你但是为什么不用担心呢？为什么不要惊慌呢？因为原来你懂这个神的话，你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话，巴比伦的军队是我的范而已啊。为什么我们的上帝透过巴比伦来审判这个以色列人呢？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不够能力，不够资源。不是的，是这个是我们看生命的第32章第28节先看第18节，生命的第32章第18节，在那边说以色列人离开了我们的上帝，意思说丢弃了神的话了，意思说不明白神的话了，意思说他们不愿意更认真地研究这个神的话了。原来神的话是智慧来的，聪明来的，分辨的能力来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上帝原来给他们这个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聪明了， 但是离开上帝，离开神的话的结果呢？哦，他们里面没有智慧，他们里面没有聪明，结果呢，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呢，不晓得哦，需不需要跟巴比伦合作，需不需要埃及合作？上帝说，你们一定跟巴比伦合作，但是呢，他们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认为巴比伦是该死的国家呢，巴比伦是非常邪恶的国家呢。怎么跟他们做朋友？不可能。但是上帝说跟他们做朋友。你看他们离开上帝的话没有智慧聪明，结果呢没有分辨的能力。啊，结果呢跟巴比伦不要做朋友了。那么他们认为埃及可以帮忙他们。因为从他们的眼睛来看的话，埃及是那么大国。当时巴比伦呢大概那个托帕尤的大小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不信，但是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你接受神的话的时候才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比大巴要小的。埃及是在全世界里面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去你姐妹是你的话，你要跟这个比大巴要这个小的那个要做朋友吗？但是离开上帝的话，无法得到智慧聪明，无法得到分辨的能力。这就是28节到第29节的内容了。上面这第32章28节到第29节，原来给你们的分辨的能力了，原来你们是有智慧的，有聪明的了啊！但是你们不要抓住上帝的旨意，不听神的话的结果了，你们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了，所以无法把你的资源变极大，因着这个缘故你们会灭亡啊！这就是21节到第25节的内容了，彻底的灭亡。我们不要这样，你告诉你旁边的不要这样，不要浪费你的人生，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啊！那是你会得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聪明，那是你能够得到分辨的能力。所以不要忙在这个世上的事情，你觉得忙在这个世上的事情的话认为是聪明，不要想错，只有神的话才是正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啊，我们透过四世纪第十二章来看他们为什么浪费他们的人生呢？他们丢弃神的话，没有抓住上帝的旨意的结果呢这个灭亡了。真的没有抓住上帝的旨意，没有抓住神的话来生活的话，我们一定会浪费人生，一定会变成失败的人生吗？我们先看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请耶夫他以后由伯利恒人以比占做以色列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这个我们看以比占的人生，看起来他的人生是成功的不得了。你看有60个孩子，而且这个60个孩子都结婚了，也娶了30个媳妇，也娶了30个女婿，起码得到外国人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了啊！我们的酷酷姐妹容易得到韩国人吗？但是我们酷酷姐妹的背景很厉害的话，可能很多的韩国人也愿意娶她，对不对？一定要明白，他们的媳妇也是外国人，他们的女婿也是外国人，意思说这个以比占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很成功的人生的意思了。但是从他的人生里面，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使命感，根本找不到这个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上帝的话啊！这是生了60个孩子了啊，让60个孩子结婚了，然后死了，这是几句话里啊？圣经根本没有提到他的使命，他的什么这个事情。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的人生呢真的是不羡慕任何人的那种的生活了。特别他做爸爸呢非常非常温柔了。你看这60个孩子都好好结婚了嘛， 但是一定要明白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也是都很羡慕这样的人生嘛。今天很多的年轻人连一个孩子也不要生，连一个孩子照顾也那么辛苦嘛。你可以照顾60个孩子，照顾的那么好，也可以娶30个外国人的一个女婿，也可以娶30个外邦的这个媳妇，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呢？那么我信主过后也是很羡慕这样的人生吗？但是今天你一定要明白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做神的工了。你没有做神的工的话，无论做到什么事情，上帝不会承认。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王来的。今天我呢看了诗篇啊第82篇第一节，对不对？在那边说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来的。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38节里面说我们是神来的。你一定要明白，你不是人，当然你是人，但是信主过后你变成耶稣那样的神。虽然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做神的工啊！你看提多书第2章第11节到第14节，为什么上帝拯救你？为什么上帝恩典给你？为了让你做世上的事情，为了让你只是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让他们结婚然后死。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照顾一个孩子是已经不错了，生了60个，生养众多了，而且他做得很伟大嘛。一定要明白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不是让你做人的工。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做神的工。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不断的训练你啊。看第14节，请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的善的意思是上帝的大能的意思了。为什么拯救你？让你做上帝的孩子了。你是上帝的孩子的话，你有资格继承爸爸的一切。虽然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大能，虽然我们的上帝愿意让你行出来上帝的大能。上帝拯救你的目的不是让你生孩子养他让他去这个很好的工作那边然后你死，不是的咯。意思说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一辈子担心这些的然后死，不是的咯。这个一辈子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一辈子怎么样呢？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了这样的事情来担心忧虑然后死的意思了，不是吗？你照顾一个孩子也是很担心嘛，要照顾60个，包括你去媳妇的话变成120个了，包括他们的孙子孙女，要照顾他们不会担心忧虑吗？虽然很简单来记录这个经文，但是也要看透这些的。而且现在他有60个孩子了，一个女人不能生60个了。那么意思说他有几个太太的意思了。有些人说哎呀，那个古代那个时代是一个男孩子可以娶几个太太，没有问题啊。不要乱讲。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到第8节。一男一女是神安排的。一个男孩子娶几个太太不是正确的了。为什么很多的男孩子娶了几个太太呢？因为他们堕落的缘故了。一男一女才是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到第8节里面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内容。所以呢，一比战他有几个太太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根本没有考虑神的话的意思了。根本没有这什么悔改的意思了。虽然他是信耶和华的，但是根本没有考虑神的话了，只是靠着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小心了，不要说来教会的话够了，所以呢，不要随便玩 game 了，好好控制。你在家里或者在外面可以玩 game， 但是起码来教会不要玩 game。 在教会里面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话，在外面呢，你认为可以控制你？ 进来教会里面你还是这个玩 game， 你在外面你可以控制你，不要浪费你的人生。这样来生活的话，以后我们的上帝也说我不认识你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求我的旨意，根本没有求神的话了。神的话是一男一女是才对的了，起码犯错的话悔改才对的了。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根本没有悔改了，这是生孩子养他们，让他们结婚然后死了，而且他娶了外邦女人，意思说他根本没有信仰的标准。上帝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娶外邦的女人，也外邦的男孩子。但是这个以比占呢，娶了外邦女人，也外邦的这个女婿了。那么意思说，虽然他是信主的，但是呢根本没有考虑神的话了，根本也没有渴慕我们的上帝，这是跟世上做朋友。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跟世上做朋友的话，你一定会灭亡。而且他娶了外面的女婿是什么意思呢？跟周围国家的人结婚的意思咯。还有娶了这个三十个媳妇是外国人是什么意思？也是跟周围国家里面的人结婚的意思咯。我们华文说这就是政治策略婚，明白吗？所以呢，有钱的人呢一定跟有钱人结婚，新加坡不是这样吗？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人结婚吗？很特别的人以外没有了。你有钱的人跟有钱的人结婚的话有什么好处？两个公司合并。那么新加坡整个制度不是这样吗？你毕业了出名啊，学校的话你到海界可以进，不是吗？意思是什么呢？把我的福气不要分给别人的意思了，不知道吗？因为这是我们永远拥有这个特权，明白吗？现在他那么娶外国的这个女婿、外国的媳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政治上的影响力怎么样呢？扩张到很多很多的国家那边的意思了，这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幸福来生活的意思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求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旨意的话，那个人生是浪费的、失败的。特别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那么从生命册上那边写他的名字是有蒙蒙来写他的名字。这里说 I will not blot out， blot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蒙蒙，我很清楚的写你的名字。因为前面有 not， 如果没有 not 的话怎么样呢？我把你的名字很蒙蒙的写，这个如果把你的名字很蒙蒙的写在生命册上的话，百分之百一定去城外的意思了。什么人不会记录在生命册上呢？这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生活的，明白吗？这个人的问题我们透过这样的事情来要弄清楚。真的，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不要这样来过生活了。真的，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上帝呢很清楚的记录在生命册上。然后到了时间，我们的上帝说你是忠诚的仆人，你可以享受很极大的能力。结果呢，在动乱的时代里面呢，你可以噜噜啦啦唱歌来，可以突破下去。第二，什么人算是一个浪费人生的呢？看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请以比占之后，由希伯伦人以伦做以色列士师十年。希伯伦人以伦死了，葬在希伯伦地的亚雅伦。怎么这样的人生也记录在圣经里面呢？是不是浪费纸？是不是浪费墨水？他的名字是伊伦，然后做了四十十年，然后死了。除了这一句话以外没有其他的话。关键在哪里呢？做四十十年这个字了，你知道吗？这里的做是什么意思？只是维持现状而已的意思了。意思说他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他的人生呢根本没有进展，也根本没有发展，这是怎么样呢？一辈子只是维持他的现状而已。 啊，我们觉得哦，起码维持现状也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退步反而感谢才对呀。啊，但是圣经说，只是维持现状也是一个那么大的罪。我们的上帝呢，不能拯救他，他的人生的最后会灭亡。哦，这是很重要的咯。只是维持现状而已是一个罪，也算是浪费的时间，也算是没有意义的时间。啊，真的是这样吗？啊，你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24节到第30节，上帝给有一个人1块钱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在耶稣基督里面，1块钱可以变成极大的能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恩拉姐妹所拥有的能力了。只是我拥有的财产是只有1块钱而已啊。但是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1块钱会变成极大的能力。你不要疑惑了。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13章第1节到第2节，亚伯拉罕顺从上帝了，他接受了神的话了，他完全相信神的话了，然后赶紧离开他那么好的乌尔路，因为他离开了迦勒底的乌尔，当时迦勒底的乌尔呢拥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里面有50000本书。意思说那个时代那个一个图书馆拥有了50000本书的意思是什么呢？扎拉蒂的那个乌尔这个城市呢，相当繁荣的很有势力的城市的意思了。但是上帝告诉这个亚伯拉罕说，你离开那么丰盛的那个地方，然后去迦南地啊，他到了什么地方呢？一毛不知地了，一点没有杂草，根本没有下雨，也没有一棵树，我们去过嘛，一棵树也没有，不是一棵树了，一个杂草也找不到。但是他经过这个内盖沙漠的时候，他的家畜金银铜越来越多。虽然你拥有1块钱不是一个问题，爱惜光阴，你拥有分辨的能力，你拥有上帝的智慧聪明，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资源能够变大。所以亚伯兰的生活已经证明了嘛，你根本没有下雨，根本不能种田逆种的地方，他经过那个沙漠的时候，怎么越经过越丰盛起来呢？所以呢，只是维持现状是一个罪，你不信的缘故了，你靠你的肉体来生活的缘故了。你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24节到第30节，那么上帝给有一个仆人给他1块钱了啊，但是他不要发展，把这个1块钱埋在土里面了，不是吗？他不要发展，他认为这个用1块钱来可以做什么？应该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呢，我不要发展呀，上帝会让我发展。一定要明白，天国是种什么受什么的地方，旷野是靠神的恩典可以生活。但是迦南地的天国呢，你一定要种什么才能收什么了。我们凭着信心来种什么才能收什么。但是这个人呢，那临一切的言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人性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他认错了，他根本没有发展了。结果呢，看第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他的罪是什么？没有进展，没有发展，没有复兴。今天我们再来弄清楚，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万物。你不能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不是的，你上帝已经给你了上帝的本质，你只是怎么样呢？寻求上帝的话，你寻求上帝的旨意的话，你能够得到智慧聪明，结果呢能够得到分辨的能力，所以呢你能够做到，只是维持现状不是上帝的旨意了，明白吗？我们是天天是什么人呢？天天是新造的人，一日新又一日新，天天变新造的人才对呀。所以呢，保罗怎么说呢？我天天要冒死，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天天要发展的意思了，因为圣洁也是无限的了。你不能说现在张牧师是最活力的，你不能这样讲。牧师的活力，这个圣洁也需要发展，对不对？我的圣洁越发展，得到越大的荣耀，你知道吗？所以维持现状是一个罪。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能力，上帝已经把他的本质放在你里面了，而且神的话是生命来的，我们的上帝用他的这个话来创造全宇宙万物了。所以呢，保罗也怎么说呢？我向着标杆来奔跑，对不对？意思说我要发展的意思了。所以呢，懂神的话是，只是抓住神的话，我们能够做到。所以呢，这个人的生活的意思怎么充满不幸的意思了？也是靠着肉体来只是生活而已啊！你看以西结第十八章第十八节怎么说呢？真的是没有带来生命，没有发展是一个罪吗？请至于他父亲因为欠人太深，强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行不善是罪了，你一定要行出来上帝的大能。当然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靠着神的旨意，你抓住神的旨意，抓住神的话，你能够做到。所以你告诉你旁边的，新的一年我们要发展，不一定赚钱方面咯，你的圣洁你的性格，昨天你容易发脾气，到了新的一年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这也是一个发展。无论怎么样，一日新又一日新才对呀，天天这个变新造的人才对啊。是什么人还浪费人生的呢？看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系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娶着七十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士师八年。第十五节的内容是他死了。这个亚顿这个人呢，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总共七十个孩子们呢娶了女子。不要小看这个女子，今天来讲算是玛莎蒂了， BMW 以上的车了，不是埃兰特拉，牧师家的不是那个埃兰特拉，起码他们当时娶了玛莎蒂BMW 以上。你自己想想看，拥有了七十辆车，包括自己的话七十一辆车，也包括他的太太的话，不晓得他的太太也应该相当多了。到底他拥有多少钱的呢？算是他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人生了。他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时代呢，农夫或者是庶民或者是军人呢，没有办法骑这个驴子。如果被发现的话，你会死。那个时代呢，王族或者是大将军才能骑这个驴子，意思说肯定他是 royal family 了，很特别的一个阶层了，这个很有权力的、很有钱的、金钱的那种的家庭了。他们一辈子没有碰过泥土，这是怎么样呢？早上起来的话，这是骑在这个驴子上面，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受苦过。出去的话怎么样呢？穿黑色的西装的人排队，然后主人来了，鞠躬，黑社会的那样，真的他们的生活呢很豪华啊。当然我们的生活很丰盛很豪华不是一个问题，现在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服侍别人，他们一辈子根本没有服侍过别人，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丰盛，为了自己的方便来生活，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来生活。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也要享受圣经讲的幸福。所以呢，为了自己要的幸福的话很危险。比如说是这样的我喝酒是对我来讲很幸福，所以呢随便喝酒或者是我这个什么抽烟是对我来讲很幸福，所以呢随便抽烟，或者是去找很多很多的女孩子是对我来讲是很快乐， 很危险，离婚的话对我来讲很幸福，那么可以离婚，对不对？杀人对我来讲很幸福，那么也会杀人。他们的问题在这里了，他们的整个价值观是什么呢？我幸福的话够了，那么我幸福的话很够了，这样的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刚刚那么我没有说了吗？你赌博很幸福的话也可以去赌博，打人的时候感觉到很快乐的话你可以打人。你的幸福不等于是标准，我一个人很幸福够了，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服侍别人，一定要着想别人，一定要考虑别人，一定把别人比自己看成一个强，明白吗？现在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丰盛来生活你啊。这样的人呢，有一天失去这些的丰盛的话，开始埋怨，开始惧怕，开始自杀而死。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安排的了。特别我们看这个历代志上第29章11节到第17节，现在我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了，你的孩子也是属于上帝的，现在你的衣服也是属于上帝的，暂时我们的上帝让你管理而已啊！你不要说啊，把我的钱奉献给我们的上帝。这个历代志上第29章第11节到第17节没有这样讲，现在你所拥有的钱也是属于上帝的了，所以你奉献不是用你的钱来奉献了，你奉献是什么意思呢？用神给你的钱来再还给他而已啊。但是这个人呢，这个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当然我的也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根本没有考虑别人了，根本不承认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他们奉献到用那么多的钱，我刚刚说了，当时拥有了72的车子，你自己想想看，到底他们花钱的观念啊。刚刚泰国的王也是拥有了70架飞机，现在结束了这个示威吗？因着这个事情来发生了大大的示威吗？泰国王拥有了70架飞机，你们不知道吗？这个几个月前、几个礼拜前，不是发生了很大的示威吗？因着那个事情。为什么发生示威呢？自顾自己嘛，需要70架飞机嘛，一架飞机也够用了，也不需要7架飞机，不是吗？真的70，刚刚他拥有了70架飞机，对不对？不是吗？真的，我们不要说这个是我的，所以要弄清楚什么人的人生是浪费的人生。要弄清楚什么人的人生算是失败的人生，那么什么人的人生会从生命车上被除掉，或者是猛猛的写进去。我们一定怎么样呢？上帝把我的名很清楚的，对不对？很清楚的写在这个生命车上才对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个四世纪第12章三个人来学习，我们明白了这个动乱的时代里面怎么做能够得胜。我们真的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聪明，我们真的需要从你而来的分辨的能力，因为这个世上有很那么多的迷惑，有那么多的选择，真的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聪明来无法分辨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我们顺从你的话语的时候，才能得到智慧聪明，才能得胜。我们不愿意变成失败的，我们不愿意变成这个灭亡的啊！求你拯救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求你恩膏我们，求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的主耶稣，真感谢赞美你，是的，现在你的百姓、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妹们站在这，主耶稣，感谢你，是的，我们是不足的，但是求你再来怜悯我们，也再来大大的高牧我们每个人，尽情的高牧这些人。主耶稣，感谢你，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 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